鞋匠和裁缝下集。小裁缝在城里转过来转过去，没过多久他就已经十分出名了。终于有一天，国王也注意到了他，国王请他担任自己的宫廷裁缝。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巧，就在同一天，他从前的伙伴那位鞋匠也成为了宫廷鞋匠。当他看见裁缝的时候，看到他有了一双明亮的眼睛，顿时心里开始不安，然后又开始嫉妒起来。他心想，哎呀，他一定会恨我的，他用眼睛和我换面包，我也答应了，就真的把他眼睛挖出来，现在他一定会找我报仇的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先下手为强，我要给他挖一座坟墓。可是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小裁缝却并没有恨鞋匠，因为他把不愉快的事情已经忘了。到了晚上，天色已经暗了，大家都已经收工休息了。鞋匠来到了国王的面前。
尊敬的国王陛下，我看到您请了一位裁缝，这位裁缝我是认识的，他是一个志气高昂的人，而且十分的狂妄。刚才他竟然大言不惭地对我说，他能够找回您多年前失落的王冠。您听听，这口气得有多大？国王陛下，您有这么多的手下都没有找到，他一个裁缝就敢说这样的大话。
国王听了以后很开心。
啊，这很好啊，来人，把裁缝给我请进来。
裁缝来到了国王的面前。
裁缝先生，听说你能找回我的金王冠，真是太好了，你马上就出去给我找，否则就永远离开这座城市，离开王宫，你知道吗？
裁缝大吃一惊。啊，谁说我能找的？怎么会有人造这样的谣呢？裁缝一边走一边垂头丧气。他走啊走啊，来到一个池塘前。小朋友们，你还记得这个池塘吗？这里面游着几只小鸭子哟。此时老鸭妈妈正蹲在岸边，她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裁缝。
哦，尊敬的先生，你为什么如此垂头丧气呢？
裁缝坐在老鸭子的面前。
鸭女士，国王不知道听谁说我能帮他找到失散多年的金王冠。
老鸭妈妈看着裁缝。
善良的裁缝先生，如果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事儿，那么我觉得你没有必要担心，我们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
哦，鸭女士，你知道王冠在哪儿是吗？
当然了，王冠就掉在水里，而且沉在水底，我立刻就能把它捞上来。
老鸭妈妈说完，领着她的十二只小鸭子潜入到了水底。过了几分钟，它上来了，鸭群游到了岸边，把王冠抬到了岸上。哎呀，小朋友们，你无法想象啊，这个王冠是多么的漂亮。裁缝用手帕的四个角把王冠拴了起来，然后他谢过了鸭妈妈和几个小鸭子，拎着王冠回到了国王的面前。
国王心花怒放，哎呀，裁缝先生真是太好了，这么多人找了很多年都找不到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皇家一品裁缝。
谢谢尊敬的国王陛下。而此时的鞋匠已经气得脸都发青了，他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他又来到了国王的面前。
尊敬的国王陛下，这个裁缝真是狂妄得很呐，简直就要上了天。我们的宫殿的大院子里没有喷泉，可是他却夸下海口要让院子里喷出一个一人多高的水，而且清澈明亮，就像水晶一样。您说说他是不是疯了？
国王心想，
为什么这个裁缝总是这么狂妄自大呢？来人，把裁缝给我叫进来。
裁缝先生，听说你能够让我的院子里多一道喷泉，喷泉的水还能喷出一人多高，如果你真有这个本事的话，那你就去办吧。如果你办不到，我会把所有赏你的东西都收回来，而你也会掉了脑袋。
可怜的裁缝来不及多加思考，他急急忙忙地出了城。哎呀，这一次真是性命攸关呐，他不由得泪流满面，十分的悲伤。他在路上走啊走啊，突然一匹骏马腾的一下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小朋友你还记得吗？这就是他放走的那匹小马驹儿，现在他已经长成了一匹棕色的骏马了，十分的高大威猛。骏马对裁缝说，
尊敬的裁缝先生，现在是时候了，我应该借此机会报答你对我的恩德。我知道你究竟怎么了，我是可以帮助你的。你坐上来吧，我现在的背上可以坐两个你都没有问题了。
裁缝重新恢复了勇气，他纵身一跃上了马背，马撒开四蹄，飞一般的朝皇宫跑了过去，一直来到宫殿的大院里。他在院子里来回转了三圈，速度就像闪电。等他跑完第三圈的时候，他突然卧倒在地。就在这时，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巨响，轰隆，院子中央的一块泥土像子弹一样飞上了天，接着这个洞里喷出了一股泉水，足有人骑在马背上那么高。阳光万丈，喷泉就像在跳舞一样。国王看到这里，他惊讶地跑了出来，一下子抱住了小裁缝。哇，神奇的小裁缝，你真是太棒了，说什么有什么，我有很多的女儿，你就挑一个吧，以后你就是我的女婿了。可是恶毒的鞋匠看在眼里，恨在心里。
尊敬的国王先生，裁缝真是狂妄自大，没了边儿。我们都知道国王您只有女儿没有儿子，他刚才竟然说如果他愿意可以给国王从九霄云外背回一个儿子。哎呦呦，您想想这对国王是多么大的耻辱啊。
国王真的生气了，他一直没有儿子，心里非常的难过，可是裁缝却拿他没有儿子这件事开玩笑。他叫来了裁缝，
裁缝，如果在九天之内你没给我送来一个儿子，那么我就要杀掉你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给我背回来一个儿子，那么我还可以履行我的承诺，把我的大女儿嫁你为妻。
小裁缝难过极了，哎呀，这是谁说的呀？我怎么能从九霄云外给他背回一个儿子呢？可是树越爬越高，摔下来却越来越危险呐。我现在职位越来越高，可是掉下来就是一眨眼的事儿啊。小朋友们， 不知道小裁缝会不会遇到危险呢？裁缝心事重重地回到了家，他盘着腿坐在自己的工作台上，他寻思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不行，最后他大喊一声，我现在就应该逃走，在这里我是不能平静地生活的，虽然我什么都有了，可是随时我都保不住我这个脑袋呀。
接着他收拾行李，匆匆忙忙地朝城门走了过来。当他来到草地上的时候，突然看到了一个老朋友，仙鹤。小朋友们，你还记得仙鹤吗？这就是当时小裁缝非常的饿，他抓住了一只仙鹤的腿，他想把仙鹤吃掉，可是仙鹤却说自己是只神鸟，希望小裁缝把它放了。后来小裁缝真的把它放了，现在仙鹤就站在那里，他迈着长长的腿走过来走过去，他仔细地看着草坑，然后抓起一样什么东西吞了下去。小裁缝走了过来，仙鹤大声地问，
裁缝先生，我看你背着行李，这么说你要离开这座城市了？
裁缝看了看仙鹤，哎，仙鹤先生，没有办法呀，国王让我在九天之内给他从九霄云外背回来一个儿子，我上哪儿去给他找儿子呀？
仙鹤笑了笑，尊敬的先生，你不用为这件事愁白了头，我愿意帮助你脱离困难。一直以来，我就是一个送子观音。哦，当然，我不是观音，我是送子仙鹤，我给城里送来了很多的孩子。
哦，仙鹤先生，这些孩子你是从哪来的？
哪里都有，而且我相信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水井，水井里一定能够捞出一个小王子来。你回去吧，平平静静的生活，九天之后你就进皇宫，到时候我会过去的。
哎呀，仙鹤，你可不要骗我呀，九天之后我进了皇宫，而你却没有来，那我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
尊敬的先生，你放心吧，你放过我一次，我是来报答你的。
九天之后，小裁缝来到了王宫，他一边走一边想，
哎呀，仙鹤到底会不会来呀？
如果他要不来，那我的脑袋可就没了。
不一会儿，仙鹤真的飞来了，他敲了敲窗户，裁缝给他打开窗，这位长腿的兄弟小心翼翼地爬进来，非常庄重地走在滑溜溜的大理石地板上，他的嘴里叼着一个非常可爱的婴儿，这个婴儿就像一个天使。仙鹤把婴儿放在了王后的怀里，王后看着这个孩子，真是高兴极了。仙鹤临走的时候，把肩上的行李袋放了下来，交给了王后，里面装着五颜六色的糖豆。
尊敬的王后，这是送给公主们的礼物。
公主们都来挑糖豆了，可是最大的公主却没有分到。大公主非常的开心，她低下了头，小声地说，这是我的荣幸。裁缝也很高兴，我好像中了头彩，还是我的母亲说的有道理，她说过，如果你一直做善事，好运就会常在，事事就会无忧。的确是，此时恶毒的鞋匠只能为裁缝准备婚礼上的鞋子。婚礼之后，鞋匠被永远地赶出了京城。他一路走着，走进了树林， 他又来到了绞刑架的面前。
鞋匠心里非常的愤怒，又很暴躁，就这样一头倒在了地上。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啊，我要睡一会儿。
此时有两只乌鸦飞了过来，
它们呱呱地叫着扑了下来，直捉他的眼睛。
鞋匠发疯似的跳了起来，一溜烟的跑进了大树林。
小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大树林就是之前他们在里面走了7天的树林。可是这次鞋匠什么都没有带，那么后来又怎么样呢？
宝林叔叔也不知道，只是有人说他可能饿死在里面了，也有人说后来在城里见到过他。
可是不管怎么样，恶人得到了惩罚。
在海底5年不死的水手。货船科里特鲁达号于1983年6月23日遇难，在非洲象牙港外沉没，14名水手随船沉入海底。人们都以为他们均已遇难，谁也预料不到这艘货船沉没5年之后，1988年3月被救起，船员们竟然都活着，这真是人间的第一奇闻。原来这艘货船专有肉类罐头和瓶装的食用水，使船员在沉船当中有水有食物活命。虽然他们被困在船舱内无法逃生，但是有一条管子通出40英尺的水面，一直供给他们空气，保持了他们不死。他们被救上来的时候，3分像人，7分像鬼，浑身苍白，只有一副骨骼。和他们说话，他们都听不懂，只能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。航空事故的预言家。1974年3月3日，土耳其航空公司的 DC-10 型喷气式客机坠落在巴黎郊外，机上有346人全部死亡，是当时最为严重的一次事故。令人费解的是，早在半个月前，美国的肖恩·罗宾斯已对这次大型事故做出了详细的预言。2月16日，在纽约的试验会上，肖恩·罗宾斯在催眠状态下说了如下预言：
去伦敦的大型喷气客机坠落，数百人死亡，无一生存。事故发生的时间是3月或者是5月。美国外交官夫妇也在遇难者当中。与 T 字有关，机种 DC-10。
他的预言全部录了音，因事关重大，吃惊的肖恩和他的朋友 于19日拜访了 FBI 纽约分局，向航空值班员提供了磁带，希望关注防止事故的发生。遗憾的是，有关方面并不相信这一预言，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事故的发生。最终1974年3月3日，灾难发生了。